亲爱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思想你我都很需要肯定掌声。一个故事提到一只驴子，有一天被赋予奇怪的任务，被陌生人带到一个地方。接下来，一位老师骑上了驴子，开始往前走进耶路撒冷城。没有想到，众人竟然都大声欢呼。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，让驴子走过，拿着棕树枝高声喊着：“万岁，万岁！”驴子真是越走越开心，想说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，大家都为我这样的欢呼，开心到一个程度，把前面两只脚抬起来拱手跟大家说谢谢谢谢。没有想到他身上的耶稣就掉下来了，众人的欢呼就停止了。这当然是一个可爱的故事，我们会不会像驴子一样被人称赞说以为是我很厉害，我很伟大，不知不觉跟大家说谢谢谢谢，就把耶稣摔下去了呢？我们思想，我是否很期待让人知道我能力、财富、聪明，这有什么样的危机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以赛亚书第39章，西家王向巴比伦炫耀而被刑罚。在上一章，西家王遭遇疾病，几乎丧命，神怜悯他，赐给他多了15年的寿命，他向神献上感恩。接下来经历到亚述大军被神刑罚，落荒而逃，这一章遇到了一个考验。巴比伦王差遣大使来见西家，在这个世上神考验他，很可惜他的骄傲被神刑罚。1-2节，西家接待巴比伦的使者，展示全国的财富。1节，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巴比伦王听见西家病得痊愈了，送书信礼物给他，表面是表达慰问，实际上是一探虚实，要知道这个国家的战力在什么地方。主前712年，巴比伦还是亚述帝国的附属国，巴比伦王企图联合西家对抗亚述。2年后，巴比伦也被亚述王萨尔根占据了。西家这时候应该是很期待和巴比伦结盟来对抗亚述帝国，为了取信于巴比伦，证明犹大有足够的军力，所以展示国力给使者看。因为巴比伦一叛变，不但可以拖延亚述的军队，耶路撒冷的防御工程更可以趁机加强。更进一步来看，远在天边的巴比伦也不会造成犹大国潜在的危机。根据上述许多的理由，与其说西家判断错误，不如说他失去对神的敬畏，他宁可依靠外交军事而不依靠上帝。2节，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西家王非常高兴看到巴比伦的使者把自己库房中所有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膏油完全展示出来，显示自己的财富，武器库中的所有的兵器财宝给他看，他家中全国之内所有贵重的都展现在使者的面前。他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财富力量，借此拉拢巴比伦组成反亚述联盟，二方面更要高举自己，彰显自己的富有力量。为什么西家要展现所有的金银财宝、国防武力呢？关键是骄傲自私。注意这当中的用语，2节提到了自己的，3节提到了见我，4节是我家中、我财宝，8节是我的年日。他的字里行间没有国家、没有神，只有自己。阶段可以参考历代之下32章25节、31节提到西家的关键问题是骄傲。25节，西家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唯有一件事，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家，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。这件事神离开他，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内如何。西家最关键问题是心理骄傲，这个从神而来的试验 要知道他的内心，而这个试验就把他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。刚刚经历病得医治的神迹，马上得意忘形。有人在遭遇重大疾病的时候，会改变一些价值观，更精准的说，会把内在的价值观更强化、极端化、凸显。有些人本来就很爱家人，会更爱家人；有些人本来很苦读，会更苦读；有些人本来很自私，会更加倍自私。可以说，重大的疾病让心里的真相显露出来，对西家来讲，就是心里的骄傲显露出来。这当然也是炫富的行动，彰显自己列祖所累积的金银宝物，强大国防。殊不知，让人羡慕之余，也激发了别人要抢夺之心。三到七节是以赛亚的预言被掳，三到四节询问西家。第三节，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家王，问他说：“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”西家说：“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”神感动先知以赛亚来见西家王，问他这些人从哪里来说什么。西家王回答以赛亚：“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”言谈中似乎我很重要，万邦朝见。以赛亚问西家这些人从哪里来做什么，其实这不是一个表面的问题，而是让西家思想悔改的机会。因为西家应当知道以赛亚是先知，神的代言人，理当知道问题的答案，根本不用问他。很可惜，西家没有明白神的心，还在自我中心高举自己，没有及时的悔改。第四节，以赛亚说：“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”西家说：“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”先知以赛亚问君王：“他们在你家中、国中看了什么？”西家回答：“凡我家所有，他们都看了，包括财宝、军力。”当时巴比伦是一个新兴的国家，够不上威胁。西家王丝毫没有防备，以为透过军事的展示、财富的展示，可以结交到一个军事的伙伴，借以对抗现有眼前亚述帝国侵略的危机，却没有想到他在培养一个更强壮的帝国巴比伦，以后要把犹大国灭掉。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危机，却没有看到真正危机是我们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中所造成的问题。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因为骄傲。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蒙住他的眼，看不到危机，走向错误。因此智慧的人要积极寻求神，前辈仰望神的启示，保护我们的脚步。约翰·威斯理晚年反省自己施工成就的时候，应用这个经文作为自我的提醒，他写道：“人们称赞卫理公会的制度、兴旺、纪律，但我更害怕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夸耀外在的成功，却失落起初单纯仰望主的心。”促使卫理公会在制度成型后，仍然强调内在敬虔圣洁的生活，而帮助许多在复兴运动成长后，警戒人不要沾沾自喜，而失去对神单纯的信靠敬畏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思想到底我们在夸耀什么，在高举什么呢？ 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39章，西家向巴比伦炫耀或被刑罚。前面的经文，当西家王病得医治，非常高兴，接待巴比伦的使者，将国家里头的所有的财富、军事向他展示。即便以赛亚先知提醒，他仍然听不懂。接下来，先知要宣告这样骄傲的行为所要带来的结果。5-7节是宣告神的预言。5节，以赛亚对西家说，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。先知以赛亚对君王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神统管万有，统管所有的国家军事力量，神要施行准确的刑罚。非常可惜，同样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在37章是大而可畏的刑罚亚述帝国，保护神的子民。到了39章，万军之耶和华大而可畏的刑罚犹大国，就神自己的子民，管教神子民。何等的对比！求神使我们早早明白神的心，快快悔改转向主，不要做神的敌人，要做神的朋友，与神同工。6节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先知宣告日子必到，就是上帝锁定审判之日来到。凡你家中所有的，你列祖积蓄直到如今的，甚至可能包括亚述帝国来侵犯所携带的金银宝石，因着神击打亚述，一夜之间185000大军灭没，而他们所带来的财宝都归犹大国所拥有。这时候犹大国非常富有，非常丰富，神宣告这一切的财宝都要被掳掠带到巴比伦，并且不留下一样，彻底的毁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人骄傲的程度决定了失败的程度。西家王给巴比伦看多少家中的财宝，就决定了多少的财宝要被掳掠。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一旦人骄傲失去神的保护，必定被撒旦吞吃，被恶者掳掠。因此我们迫切呼求神，求神怜悯我们，保护拯救我们，远离骄傲啊。7节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，并且自己所生的种子后代当中也有要被掳去，国破家亡，连君王都被掳，何况老百姓，并要在巴比伦王宫做太监，极度的羞辱。5-7节，以赛亚宣告神的审判，因着西家王的骄傲，让敌人看所有的金银宝物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被掳去，被巴比伦抢走。7节，不但如此，后代要被掳去，从皇宫生活变成太监的生活，这是极大的审判呐。我们思想这一节经文，在清教徒以及后代属灵的衰退作为警惕。清教徒在北美建立近前的社群教会，期待之后开始出现属灵的冷淡，而清教徒的领袖爱德华斯引用了这一章警告，父亲们如果只留下财宝给儿女，却不留下属灵的遗产，后代必然被世界掳去。这样的信息促进了第二次大觉醒的呼声，强化了清教徒以及后来福音派的家庭信仰教育、家庭祭坛、儿童门训代代传承的意识。何等的重要！我们要留给后代什么呢？是金银吗？还是属灵对神敬畏美好的传承呢？8节，西家庆幸自己安全。8节，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当西家王听到以赛亚的宣告，将来巴比伦将要掳掠所有的财物，掳掠他的后代，很怪异的是，西家王没有懊悔，没有悔改，反而说，你说的话甚好，很不错，因为在我年日是太平稳固的，我不会遭遇这个事，那是以后的人的事了。非常令人惊讶，西家王听到了审判的信息，竟然回应甚好。接下来经文解释了原因，因为他心里想，至少在我的任内平安无事就好，未来如何不关我的事。相对于上一章38章，西家王听到自己要死了，迫切祷告求神拯救，蒙拯救后也唱诗歌颂神，但 听到自己的后代要死了，却说甚好，反正不关我的事，我看不到就好了，何等的自私啊！如果这时候德西一家把为自己受命求寿的迫切拿出来，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很可惜，他只为自己大发热心，对国家、对家庭、对后代毫不关心，自私让他违背了国家的利益，甚至连自己的孩子的平安都不顾了。骄傲自私会让人迅速的忘恩，迅速的堕落，何等的可怕！我们思想个人的安逸，以及我们对后代的责任，历史上许多改革运动，例如 John Wesley 宣教运动的领袖警告，不应该只为自己的时代得平安而忽略下一个时代。特别在现代的福音派中，有一种自我反省的省察，如果我们只看重我们这一代成功平安而忽略到下一代的灵魂，就会重演西家的错误，所要承受的刑罚是我们承担不起的。接下来的要解是第八节，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西家明明听到了审判的信息，但他满心关心的只有自己，后代如何与他无关。其实从38章求寿开始，西家的焦点就是自己，我的寿命，我的强盛，我的安全。他因着自私背叛了国家的利益，背叛了家庭后代的幸福，这也是今天许多人生命的真相。因着自私选择牺牲一切满足自己，相较于36-37章西家王在危难中的敬虔，38-39章是在个人危难中的自私，成为何等大的对比。这里提醒我们，跟随神要不断的委身，在神给我们的成功失败中要紧紧的抓住神，尤其在成功中要积极的对付自己的骄傲自私，这才是生命之道啊！我们思想，我是否有经历过生死的时刻呢？那个经历使我更爱神，还是远离神呢？是使我更爱世界，还是远离世俗的引诱呢？是让我更自私，还是更愿意分享呢？我关心是自己的事、家里的事，还是神家的事、神国的事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，让我们听得见神对我们的提醒、警告，让我们战惊破戒的悔改，千万不要事不关己、自私自利，要为国家、社会、教会、肢体、我们的后代支取悔改的心，赦罪恩，求主可怜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的悔改，支取平安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39章，远离骄傲，谨慎待人接物，及时悔改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